Hi Angela，
Hi Manny，
哇，超久，
放假回来心情如何？
三个礼拜
吗？
三个多礼拜。
先讲放假好了，
如获重生。不过最近因为某一件事情卡住，导致我还没办法浴火重生。
为什么要用浴火？那你就代表浴火重生会变凤凰。你预设这件事后，你会脱胎换骨，
对啊，五月二十四号以后就是新的我了。我现在是进入
掉毛期的
慢性死亡的状态。
你为什么要把我好好讲的那么好的东西变成慢性死亡？没有，我觉得你在需要接纳这一切。
这一集不知道讲什么科技的东西，所以一样就是一个 disclaimer。 我想听科技创新分析的人这一集这样就可以左转出去。
不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不时会有需要一些
最近吧，我觉得今年的频率，去年年底的频率特别高。其实这阵真的蛮认真的去思考这一题的。
太认真有点
对啊，我也这件事情我去年底有去看医生嘛，因为我节目中有讲过吗？
好像没有。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其实就是有点睡不好。然后觉得心理的状态有点不是很好，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凡事往最糟情况想的人。比如说你今天如果肚子痛，有些人就是查说是不是肠胃炎，我一定查胃癌。
等一下，你这个就一开始就是比较容易有问题的一个征兆啊。
对啊，
那你这样不会焦虑度日到无法就是生活吗？
反正就个性使然了。反正 anyway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其实睡眠品质有点比较不好，我就在想说这件事情是不是一连串我所有的问题的起源，包含比如说我从一两年前开始我的胃就比较不好，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什么交感神经之类的失调或什么有的没的。反正他医生的意思是说，反正呢吃药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就是有改善，改善之后你再藉由改善获得这个 buffer， 你去可能调整你的心情啊，改善你的一些生活习惯，他觉得这样相辅相成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的确也是现在社会嘛，的确你需要一些怎么讲，就特效药好，先吃个 buff 进来，先有力气去面对眼前的挑战。
然后我跟你说我真的蛮后悔去看这个。
为什么？
不是看这个是很不错，因为其实我就看两次而已，我现在也没在吃药，现在就是 OK 的，可能因为去纽西兰关系。anyway， 就是我看这个非常后悔，因为我这阵子在做那个保险的加保，就那保险业务跟我一聊之后知道我有去看这个东西，他整个超 freak out。 他就说他们这个保险业非常 concern 有人有那个精神科的相关的就诊记录。
OK，
我就说我也没有怎样啊，我今天也不是说得什么很严重的精神疾病，我就是因为这样，就是现代人就是需要污名化看精神科这件事情嘛。可是他说反正保险界对这件事情就是非常
不是现代人污名化，应该是这个业界对这件事的他们的一些调整才在过程当中。
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你保险业是很不合逻辑，因为我是一个因为我跟他讲说我凡事都想要癌症嘛，所以我是一个蛮喜欢就是如果真的有怎样子的话，我是很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所以我很愿意去找医生面对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讲说最关心自己身体健康的人在你们眼中就他妈最不健康。
是，
那我就觉得说我这辈子我都不要健检，我都不知道我身体发生什么事情要给你保，就是胃爆弹嘛，就你什么都不知道，那是风险还是最高的吧。我就超不爽了。
超不爽，
我觉得他们逻辑真的超怪的。
我觉得现在人对于可能疾病健康这件事，我们这几十可能二三十年吧，的确有些不同的变化跟想法，就是maybe 三四十年之前我们大家对于精神相关的疾病的确还没有那么理解，还没那么多方法，现在很多方法啊，所以真的，而且现在人压力跟不同的压力越来越不一样，所以真的好吧，我只能说各个行业在变化的同时其他行业可能也要跟着与时俱进，那这个就是会有个时间落差。
反正 anyway 就是其实我从去年底，我记得我们去年底有一集聊那个
Stats
好，其实我觉得我从去年底开始状况就没有很好，我当时一直朦朦胧胧，一直不太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它具体反映在我的尤其在慢报这一块领域上面的产出上面，比如说我的产出的频率开始变低了，当然产出的强度变强了，包含文章的品质跟长度，我们不一定讲说它的深度，但是长度有变长了，可是我状况就是一直很不好，有点负向循环，就是我越来越觉得所有事情对我来讲的压力指数有越来越增加，我那种每天早上醒来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存在世界上那种自我怀疑的程度其实是蛮严重的。我并没有因为讲完那一集之后变比较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安排了一个四月的时候想说那就做个 长时间的旅行，所以我在四月中下旬的时候就去纽西兰17天，那是蛮长的，但是纽西兰之旅其实是蛮治愈，就是过去三个礼拜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上天给的 sign 吧，我不知道，反正我所有事情都喜欢归纳于上天的 sign， 就是我留下来旅行，然后在过程中我看了怒呛人生 Beef 这部剧 Netflix 的剧，然后以及在飞机上还有在那边的旅程中我读完了三本书，
就是一个暂时先按下暂停键，台湾生活中暂停键，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
不只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这三件事情都蛮有帮助的、所以它一起构成了我有点像是这三个礼拜甚至快一个月自己去跟自己对话，然后去了解之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压力，这压力到底是什么，
疗愈之旅
的这个过程。然后其实我原本一直在想说到底要不要今天 Podcast 聊这种东西，因为坦白说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家也算蛮开放蛮开明的家庭，但毕竟还是上一代的家长，所以上一代的家长还是有一些上一代的价值观，然后这价值观我觉得他加诸在男生身上的时候，有时候有个男性的价值观就是会觉得说男生是不要太容易去跟别人分享自己脆弱的一面，
要有一种武装起来
自己的感觉，可能是一种对 masculinity 就是阳刚气质的追求。我觉得我已经在这一方面已经做的算是蛮好的，我还蛮乐意而且愿意跟大家分享我比较脆弱或是比较 emo 的一面。但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是不是讲太多，因为你可能心里会扮演一种自说自话，就是会觉得可能会有些人觉得说这事情哪有这么复杂，做人就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做就对了。可是坦白说我以前会蛮受这件事情影响的，但经过这一个月的自我对话之旅之后，我现在只想对这种声音讲说 fuck off 就你他妈不爽就不要听
怎么有种节目要转型的感觉
对对对，
好可怕，
开始这样古癌化是不是那所以这三本书对我影响其实蛮大，那这边就是要非常无缝的滑入干爹的介绍，我们这一集的赞助商没有是认真的、
今天是很认真，今天因为今天刚好是有一个主轴跟可以跟他串在一起的，
对对对，完美的，这不是事先安排好的，这是当时我就规划好，就是我出去的时候要看书，那你知道出国你不可能带三本纸本书吗，所以这一定是带电子书阅读器，那我们今天的赞助商就是读墨 Readmo， 他们今年推出最新的一台新的电子书阅读器叫做 Mo Ink Plus 2C，Plus 本来就是他们的就是进阶机种， 2C 就是 2 就是二代， C 就是 Color 就是他们这次的彩色电子机种，那他们也算是目前使用元太最新一代彩色电子纸的繁体中文领域是要第一台的这样子的电子阅读器，那我就是用这个东西在飞机上还有在整个旅途的过程中读完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三本书，那我觉得这阅读器真的是我自己体验是蛮好的，当然最大的特点是说它是彩色的嘛，那彩色这件事情我觉得它还发挥在几件事情上面，除了一般读黑白书可能看不到彩色，但是因为过程中我还拿它来看了一些食谱，因为在纽西兰那时候吃饭的时候你可能要自己有时候需要自己自吹，所以我就是会调了一些食谱来看，那食谱这件事情用电子书有没有彩色其实差蛮多的，就是黑白食谱其实蛮难看，就是一坨黑白的东西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彩色电子纸这件事情的帮助其实还蛮大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是这本电子书阅读器它有实体翻页按键，那比较特别是它的实体翻页按键是双边都有，就是不是你只能限定你是右手拿而已，就是你用左手拿的时候左边也有一个上下键的实体的阅读器的翻阅器，我觉得是蛮好的。那阅读器我觉得大致上就是这样啊，其实大部分人也不需要对这种硬体太琢磨太深，其实一个电子书阅读器最重要还是内容跟整个软体的体验的部分，那我觉得读墨的东西其实让我印象真的蛮深刻，我真的觉得他们的软体体验来讲整体验我还蛮喜欢的，包含比如说电子书里面的字体的大小还可以调，行距也可以调，然后可以改成横读直排读，我觉得这都蛮赞的。完了之后是他们的阅读的整个同步，包含你跟你手机的 APP 网站上面跟电子书阅读器这三块整个同步的阅读的体验，我觉得真的很好。我这一次如果不是透过它里面一些同步的功能还有一些注记，那我大概很难很有效率的重新不断的重读这三本书，然后从里面去萃取出我自己觉得比较有效的一些观点，所以整体验我还蛮推荐大家，那这本电子书的相关资讯跟购买的连结我就放在这次的节目资讯栏里面，推荐大家去看看。讲完书之前呢，我先讲我们刚才讲说这一次的旅程里面有三个要件嘛，第一个是纽西兰，第二个是怒呛人生，然后第三个是这三本书。首先先讲讲纽西兰好了
什么是要三个元素、欸、三
对对对，人生就是要有三个元素，没有的话就是一定要想一个出来。纽西兰真的是蛮好的，这是我出国玩到现在我自己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我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原因不只是因为纽西兰的风景如何之类的啦，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次16-17天的时间里面都是自驾嘛，那之前我去别的国家大概可能只有某些区段是自驾，比如说我以前去德国大概就是德南的某一个段落有做自驾，它并不是全程都自驾， 然后这次在纽西兰大概开了3400-3500多公里，
哇，
那每天就是开200多，
哇，
但是这是 average， 有时候有时候一些比较长途的可能有一天是开300-400这样子，
300-400就可以开到台中嘞，可以开到台中
不止啦，不止，可能是西岸，
对，
西岸北高吧，可能不一定到垦丁，但可能北高
4-5个小时要吧，4个小时，
对，当然就是分散着开，有时候就是开一段，比如说1-2小时就停一个点，1-2小时停一个点，1-2小时停一个点，
这是你刻意安排的自驾旅程？
也没有啊，你就纽西兰南，因为我主要是玩南岛，所以而且我花那么多时间，南岛基本上只绕一半而已，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也没办法，纽西兰就是没有什么大众交通工具的地方。在纽西兰玩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下辈子要投胎成为那边的羊或是牛。
等一下，为什么会突然直接跳到下辈子？
我觉得在那边看，就是会觉得这个国家要养出不健康的牛或羊，成本应该比健康的羊或牛或羊还来得贵吧。就这地方要怎么养出不健康的牛跟羊？
地很大，
超级无敌大，而且我上那时候才 wiki 了一下，发现这个国家真的是牛跟羊比人多很多。整个纽西兰只有500万人，但是我记得是牛有1000万只，还是羊有2000万只，反正就是很惊人。
是因为他们不只是地大，然后居住生活空间很大，然后看起来也过得很快乐，是吗？那些牛跟羊
超级无敌快乐的啊！
你怎么知道？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快乐，
就看起来没无所事事，坐在路中间，
就是他们很知道自己在干嘛，
很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他们很知道自己
在干嘛，比我们知道自己在干嘛。
我觉得讲纽西兰，我觉得除了风景，这大家应该都网络上也可以看得到。我过程中还有一个我觉得感受冲击很深的，我也上网查一些资料，反正就是纽西兰最近几年吧，我忘记是最近10年还是20年，他们好像蛮努力在跟他们叫什么，跟毛利族的和解。
哦，原住民的这个，
对，
可以讲原住民吗？这应该
对啊，对，毛利人嘛，
毛利人，
就毛利人的和解，
毛利人，
对对对
，OK，跟毛利人的和解。
对啊，比如说他们现在有一些地方，他们承认说是因为当年他们这个英国人占领的某个部落的土地，所以他们就开始把那个土地还给他们，还赔他们钱。
嗯。
就类似这种事情，最近5年还是10年，我觉得蛮多的。可这东西当然是历史，我感受不深嘛。那我身为一个游客，我在那边感受最深的是毛利语是纽西兰的官方语言。当然，这个我有比较腹黑，也不是腹黑，就是想一下为什么啦。我觉得说这个人口比例可能是个关系，所以我就查了一下。
嗯，
纽西兰有多少原住民？就是毛利人，竟然有80万人，那整个国家才500万人。
哦，
所以这比例其实蛮高的，
16%。
对，其实比例其实蛮高。如果你要选举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对我只因为可能是因为最近看了《人选之人》，对不对？就觉得对选举这也蛮有感觉的。可是如果再放回台湾的话，台湾的原住民人口大概50万人，
但台湾2000多万人。
对，所以这个比例可能相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们如果以政治的角度来看，把每个人都量化成选票的话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影响力可能是差蛮多的。
嗯，
我就想想看，如果今天毛利人在纽西兰当地的比例也是这么少的话，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还有这样子的强大的政治话语权，
嗯，
或者是说这个政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我不确定。
确实啦，
对对对。那但是我看到除了毛利语是官方语言以外，当天你有跟一些外国人聊到，他们就说其实近年这个纽西兰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变化，他们甚至开始把很多的地名调整回去是毛利人当年的称呼。
哦，
我觉得这其实也蛮有道理的。比如说我觉得南岛最值得玩的一个景点叫 Mount Cook 库克山，
嗯，
那边有这个塔斯曼冰河啊，有非常非常漂亮的风景，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推荐。去的时候它叫 Mount Cook， 可是你仔细想一下为什么叫 Mount Cook， 因为当年就是什么探险家
Cook，
所以这是有征服意味。可是实际上 Mount Cook 在毛利人他们心中本来就是当年的圣山，
嗯，
因为 Mount Cook 是南岛或者是全纽西兰最高的山，
嗯，
所以他们本来就有他们自己毛利语中的一个非常崇敬的名字，他的意思是什么忘了，但他的那个念法叫 Aulaki， 所以现在很多人或者是甚至景点都会叫 Mount Cook / Aulaki。
哦，就证明的概念。
我觉得在这个脉络底下就能感受到那种被殖民侵略的意味在，
嗯，
因为本来那边人就叫他 Aulaki，
嗯，
是你们英国人来这边然后
先给我乱取名字。
对，你而且那一个人不是最先到达，可能毛利人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但我就先
只是来那个
取名了，
他就叫 Mount Cook。
OK，
而且因为那边是所谓的南阿尔卑斯山脉嘛，
是
那边有超级多座山都是用，或是冰河吧，我不确定是什么，都是用一些探险家跟他的朋友或是亲戚这样直接命名的真的就是一种他们才是这边的土地的主人的概念啊。
人类一直都很喜欢，人类对太空也是这样啊，发现的星星也是用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的。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欸， 这件事情对我的 culture shock 其实蛮大的，因为我在台湾感受不到这件事。虽然我们从小就念，我们这一代的课本已经开始有台湾史，有一些原住民的文化开始在那个我们的十二年的国教课纲里面出现了，
对，
但实际上我在这边土地生长上我没有感受到这件事情。我们虽然有原民会，可是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跟我无关。可是在纽西兰当地是可以很认真的感受到，他们是想要把早在英国人或是其他国家人来之前的这个文化
找出来，
把它放回台面上的
resurface，
而且他们去证明，去正式的去说，当年确实就是我们来殖民，我们把你们部落赶走了，我们不应该就是直接有人来就只说那座山就是用我的名字命名，应该回归你们原本就有的名字。
因为严格说起来我们都不是那五十万原住民，就是至少我们在就是
对，可是毛利人也其实也占 16% 而已啊，我觉得不是 majority 嘛。这件事情这个小小的事情，但对我的感受其实蛮大的。
这会不会是一种对于这个国家或这个文化形象的一个不能讲包装，这是有点危险，就是我觉得让这个文化变得更突出了。
背后是不是有这个算盘，还是他就是悲伤 humanity， 或者是悲伤人权，或是悲伤？
我不确定 mix 的结果，
我不确定他是对，我不确定他是基于算计，还是基于一个更崇高的理想。但总而言之，身为一个游客，身为一个不是在当地长大的人，
很容易有印象嘛，对不对？
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是不是要达到一些效果啦，
非常特别，
就是、你就知道说这个地方曾经有这些文化，虽然它有旧的老派的殖民化的名字，但它也有一些新更久远的历史被挖出来，现在大家正在了解跟和解当中的。
对啊，这件事情真的很特别。比如说你去一些景点，比如说去一些景点，然后那边可能告诉你英文叫什么 Mirror Lake 镜湖，
嗯，
可是你看的字没什么感觉，
嗯，
可是他在那边那个国家景点那个说明牌上会说这个湖的原本的毛利语的名字是什么、嗯、所以这个毛利语名字其实就是在讲，也就是在讲镜湖的意思、
哦、
就是什么倒映的感觉这样
什么之类的、
嗯、可是我不知道，我听到那感觉就觉得哇好生动，就是有一种这个土地是有历史的，是很久就有一群人生活在这一边，然后我们今天是来 visit 他们以前就走过的一些地方。可是我身为在台湾，坦白说我真的感受不到原住民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文化中有被这样子的强调，跟我实际上有感受到这件事情。在台湾原住民也像是另外一件事，它不是一个、
嗯、没有被绑在一起的感觉，
对，不是我们继承的，我们没有这种继承感、
哦、因为我们一直都蛮断裂的，说实在、这个、
对对对，
这段讲现在几年，400年吧，是不是？
对啊，我就觉得原住民在台湾像是小说另外一个设定，就这样，就它是一个设定集在那边，可是它并没有变成我们文化继承的一个脉络，我觉得是蛮 shock 的。
就感觉你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很专心的看风景、体验文化，时间都被充满了。
对，然后晚上就看《怒呛人生》，
晚上就追剧。
我觉得《怒呛人生》真的是我这辈子如果要选出我觉得最
已经这辈子了吗，
对对对，因为这辈子活到现在而已嘛，可能以后还会有更好的。应该说我这辈子我觉得影响我最大的影剧第一部是 Breaking Bad，
对，绝命毒师好看。
对，我觉得它不只是好看，因为里面有一条支线都是在讲人类的自我会摧毁你自己，就是你的 ego。 对，那其实 Breaking Bad 就是在讲一个人的 ego，
嗯，
他完全就是因为他的 ego， 其实他大可好好的过日子，可是他因为他的 ego 而诞生出了一些所有的悲剧的结果。比如说他大可好好的就在那边做毒就好，他就是一定要把炸鸡老大干掉。
可不觉得很真实吗？
对，
人就是在不管是大大小小事情，我们就是在不断的跟自己 ego 对抗之中，然后不小心又摧毁了很多的自己。
没错，所以对，但是其实 Breaking Bad 我觉得它就是变成是像悲剧或者莎士比亚，它就是一个觉得他是在探索一个人性的一个真实的面貌，
嗯，
距离没那么近，
嗯。
可是怒呛人生 Beef 真的是蛮打到我心里的，我不确定可不可以爆雷。
上映有几个礼拜了，
好，还是不要爆雷好了。
而且在 Netflix 上面现在是有串流的，
对，它在 Netflix 上面。
嗯，
好，是不要，还是
演员跟背景一点点。
我讲一下大致的剧情好了，
对对对，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女主角叫
Amy，
男主角叫 Danny。有一天，两个人在路上开车，有遇到一点争执，
擦撞。
台湾也很也差点擦撞而已，
差点擦撞。
台湾也很常发生啊。Danny 对 Amy 按了喇叭， Amy 就很不爽，从车窗摇下来之后出来伸了一个中指给他，就两个人就在都市里面展开了一场这个飞车追逐赛。所以最后两个人就是这样子整个狗在咒会，就是弄出了一连串后续很荒腔走板的剧情，最后两个人因为一些事件达成了心灵上的和解。所以听起来是不是一个很无聊的剧，或是一个很玄的剧？
没有办法，你现在只能这样讲，就会
因为我没办法爆雷。But anyway， 我可以讲 Amy 这个人，因为我从头到尾我完全带入 Amy 这个人。 Amy 在里面的角色他是一个
创
业家
创业者，
然后他创一个园艺盆栽园艺品牌，最后还成功被剧中一个虚构的极大的 retail 的一个零售商给收购了。我最带入的是 Amy 在里面有讲过一段话，但确切的 quote 我现在没办法直接 quote， 但他意思是这样，他认为他每一天努力的一切，他眼前所看到的东西，所掌握的事情，下一刻就会消失。
我觉得这句话很真实啊，
因为这件事情所以驱使他每一天都想要更努力，同时呢他又会开始去找说是不是有别人是他的答案，比如说他的老公是不是他的答案，他跟他老公生下来小孩是不是他的答案，他把他的公司卖掉了是不是一个答案，他的人生是不是可以获得一个答案来解决，告诉他说这件事情就是不会变的，就是不会跑走的，你的安定感，你的稳定感，你的踏实感就在这一边。然后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哇，真的我超触动的。我大概过去十几年来都一直处于这个状态，可能从出社会来就是这样，或者说我从小就是这样。对，坦白说我后来仔细的想一下，因为整个剧中有去回溯说他们自己的成长过程是什么导致他们这样，我确实不知道从哪个时间点开始，我有个惯性就是我会去设想每件事情都是会结束
的。我觉得这件事事实上的确每件事最后都会结束，但是在他开始之前或还没开始之前就设想他会结束跟想象那个情境，的确是一种蛮折磨人的过程，
就 maybe 很有创伤吧，我也不知道对，但
你已经放弃了是不是？
对，我其实这件事情我没办法去 trace back， 因为其实他也没有严重到我必须去做智商，好 maybe 可能有我也不知道但总而言之我现在 自我评估我觉得没有到这么严重。 But anyway 就是 Amy 的过程就是让我跟我个性有点重叠，你一直在追逐一个你没有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我一直希望我可以成为纽西兰的绵羊为什么我很想成为他，原因是因为
得不到的东西，
原因是纽西兰绵羊第一个他知道自己在干嘛，
你得不到的，你现在觉得
第二个是他做那件事情不会消失，
他就存在在那边，
他就在那边的，你知道吗，就是说
你不用做什么事情来证明你需要这块地来存在，你就是在这边吃完草再去那边吃草，但像你现在的感觉可能是我需要证明我需要这块地站在这边是稳的，
就是一种安定感，就是一种有人跟你讲说这样就好了，或者是说甚至说跟
你
讲，
一直以来都没有人跟你说这样就好了吗？一直确定吗？十几年来应该有吧，
或者说我可能就会觉得这是剥削，
哦，对，就是有人跟你讲，但你说这个人我不相信， 我更相信我自己跟我自己讲的话，这样还不够，你的 ego
我不太确定，会不会是因为从小不是在被称赞的环境中长大，确实有人讲过这种东西吗，你如果不在称赞的过程中长大，你其实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同时你也比较不容易接受别人的赞美，
嗯，
然后我确实是这样，
这是互相的，
我几乎没有超过60分钟会觉得自己还不错
这十几年吗，
应该从小就是这
样，我觉得你的身心受到好多伤害哦
我很少觉得自己不错，然后如果有别人跟我讲说你不错，
你就会说你就觉得他是骗人的，
对，我觉得他是骗人，
你现在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 counteract 这个哎，这他是骗人的这个内心话吗，
也还好，因为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人说我做的不错啦
少来
对，这个事情也还好，
自己就像自体免疫一样，他会一直攻击自己的内心，欸，
有这些疑问的时候才开始去看那三本书
哎，今天真的很串欸，
没有是认真，我就是可以说是上天的 sign， 这真的是 sign，
就是当你有一段假期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串在一起变成一个 sign，
读墨的那个电子书也是个 sign 啊
是
没有那个阅读器我没办法看完这三本书，还有食谱可以看，这个思绪其实从去年，可能不只是去年底，我觉得从去年中就开始了。我觉得做漫报这件事情带给我压力其实蛮大的，但是压力不是不好的压力，因为其实没有人拿枪逼着我做这件事情嘛。
是你自己蛮喜欢的，蛮想做这件事情的。
对，可是它的过程中就是有点演变，我觉得它的心路历程是这样，一开始是纯粹的抱着我其实蛮有兴趣做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做得蛮开心的，我本来就是会看这些东西，我本来就是一些想法，我想要把它列掉，我想要跟别人 share，可是 share 之后呢，你就开始设定一个目标，我做这件事情要达成什么目标，可是我不是一个倾向设外在目标的人，所以我不会去设定什么要有很多赞啊，或者有很多订阅，然后赚到多少钱，这不是我的重点，可是我还是会设定一个自我的目标，比如说我可能会希望说我自己觉得每一次好像都做得更好，
哦，这个目标其实比外在目标难
maybe 吧，
因为它在我看来它比较虚无缥缈一点，
就是它没有 benchmark，
你不知道什么叫做这次好，然后下一次更好，什么叫做更好，
对，
更好到什么地步的好，
但是我当时其实有设定一些 benchmark， 有些 role model，这 role model 可能包含科技导读，那我觉得它的 分析的水准的维度的广度跟深度是我设定的，当时设定一个很 milestone， 那 even 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的，可能大概只在那个路上一半而已吧，我自己觉得啦。 But anyway 就是说当时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去设定这件事情，所以去追逐这个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会蛮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进步的幅度是蛮高的，坦白来说那就是因为无知其实无知带来快乐就是这样。
你今天的情绪一直在这种就是觉得哎，就是在两极中间摆荡，怎么突然就变无知了呢？
没有，真的就是无知就是快乐啊，就是你其实没有知道这件事情
有多么困难，
有点像说你今天走一个步道啊，其实一开始最好，
因为你一开始就是这样走嘛，你不知道总共有多长。
对， 对，如果你走到一半然后打开 GPS 定位发现干
还有一半，
对，那时候你心情就会蛮不好的，
所以就不要打开 GPS。
因为像 人生要拿到 GPS 太简单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对，
还克制。
我觉得古代的人如果知道，比如说因为人家有说阿美族跟毛利人是同一系的，我想说以前的人如果有 GPS 或什么，他知道那个东西这么远早就不会去了好不好，
不会，
就是不可能去。所以我觉得无知就是勇气的来源。 But anyway 就是你一开始就会这样，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自己好像一直不断在趋近这目标，可是在趋近的过程中就会觉得边际的效益越来越低了。
没办法，因为你的确确实是在逼近嘛，所以你能进步的空间，假设有个实体的天花板那边的话，你能进步的空间的确实际上就是越来越少一点。
对，然后这时候就加入一个元素，这时候就会觉得可能也是小时候成长的历程，或者是说这几年跟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 hang out 被他们潜移默化吧，这时候就会觉得说有纪律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教条式的东西会想要把它加诸在自己的身上。
你以前不会想要加诸吗？这些东西在自己身上，有纪律啊，规律更新啊之类，这些
没有，
欸，教条式的
其实没有。
所以你以前比较 go with 就是现在想到什么就做。
对，可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无知啊，所以那时候你的 performance 是强过这件事情的，就是你还是不需要纪律去包装这个东西，去包裹它，去约束它的。嗯，你大概懂这个
概念，还是比较奔放的概念。
对，
那可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就必须要用一些纪律来让
去让这件事情 keep on the track。
对，
这件事情就变成是那个时候是我就开始导入这些思维去做这件事情。
导入思维，好的。
对，那导入这个思维过程中，一开始也觉得也还好，可是随着那个边际的效应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个思维所加诸的压力就越来越高。嗯，那这个思维可能包含比如说我给我自己的 commitment。我每个礼拜至少要更新一次。嗯，那这东西在你以前 outperform 的情况下其实蛮容易达成的。
嗯，因为你有很多东西想讲想写。
对，或者说因为以前讲得出来是因为我没有 benchmark。 嗯，
就先今天写到这样我觉得 OK 了。
比如说我现在可能会有很多的自我审查，会觉得说讲这东西够好吗，
不 make sense， 不合理，
对，不好，
抓到问题。
可是以前就会觉得你没有这个想法，你没有这个 benchmark， 你就讲。
所以就是人就是做了开始知道这件事大概的样子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可能的框框架架，然后你要怎么去，你要选择哪些框架是你可以遵循来让你变得更好或更优秀，哪一些是不要的。
所以那个压力值我觉得就是一直不断的提升，这压力值的过程中就会开始我觉得会勾引出很多的自我怀疑。
没办法，你太喜欢问问题了，喜欢问问题真的就是跟自我怀疑有极大的连结。好奇心会杀死一只猫，好奇心也会杀死一个人。
所以就累积到我觉得去年底的状态很不好，然后今年的状态也很不好。我出发前就跟 Angela 说 OK， 那我们就是要看三本书。
看，
我有一天无意间在 Facebook 上看到有人分享了一本书，那一本书叫做踏实感的练习，然后当时我完全只是被书名吸引，我根本不知道这作者是谁，我不知道里面写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哇，踏实感。
可是你一开始没有先入为主的觉得说这可能是又是一种就是教条式跟一些规则什么？
没有，我那时候就很需要
这时候就浮木般需要这个浮木先抓再说。
对，我就想要，我就是要
care, 不管是谁。
可是那时候我发现哎，原来它是一系列的书。
对对对，
这个作者三本书，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发现哎，它其实是一开始这个作者是两个作者，一开始写的第一本书叫做一流的人如何保持巅峰，然后接下来他要写的第二本书叫做一流的人如何驾驭自我，然后最后第三本书才是写到踏实感的练习。但我觉得中文其实翻得有点差啦，因为他这中文有点翻成像是这种成功学书籍。
对啊，所以我才说一开始你竟然会被这种标题吸引，感觉真的是
没有，因为我看到英文书名我就觉得还行 啊。 因为第一本书叫做 Peak Performance， 然后第二本书叫做 Passion Paradox。
哦，这第二本那个名字真的取得很精准，
因为 Passion Paradox 到底跟一流的人如何驾驭自我有什么关系啦？
他的确就是在讲你的热情怎么样有点像绊住你，变成你的绊脚石，甚至让你裹足不前的感觉。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原名你知道吗？
哦，
比较真诚。
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可以了，
比较真诚。
收回收回downscale。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哦，那我觉得我想要把这三本书一口气看完，因为它有点让我有点觉得隐约觉得它可能是某一种如何跟自己好好相处的心技体。我们练那种跆拳道柔道不是讲心技体吗？就是你要有好的心性、厉害的技术跟强韧的身体，你能够支持你把一个技艺发挥到好。我就想说，那这三本书是不是分别对应心技体？
所以就是心理状态的重要性，希望用这一套书来让自己的身心比较合一，不要再那么的分
离。就是它可以如何让自己成为人类世界的那一头绵羊。
你不要，我觉得绵羊不需要读这三本书。我们从 default day one 就
所以我说人类世界的绵羊嘛，就人类已经天生就是被赋予这样子的大脑前额叶，所以我们其实已经有这样子的处理能力，我们就是不可能跟绵羊一样。但如果在这样子的世界、这样子的都市丛林里面还能够安静的找一亩田，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如果在创造自己心中的那一亩田地，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看这三本书。那，啊，这三本书其实它的出版顺序是先是 Peak Performance，
很简单嘛，因为大家一定都想追求卓越。
然后完了之后是 Passion Paradox，最后是第三本书踏实感练习 Groundedness。
嗯，
这一系列书其实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路历程
心境，
而且这三本书是在蛮接近的时间点依序推出的。这本书的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有两个作者，一个作者是管顾界的，一个作者是体育教练界的。他们当时都好奇一件事情，是他们 consult 或是身当教练接触到非常多一流的，比如说一流的企业经营者、一流的运动家，那他们就是好奇说他们能够保持一流是不是有一些技巧。那，啊，这种东西是市面上书很多嘛，比如说你怎么思考啊，怎么保持好奇心啊，怎么找出趋势啊，什么无微博的。所以他们这本书一开始就是在讲说这些人如何保持他们的巅峰表现。那坦白说这本书看完之后，我只有两个重点啊，画两个重点给大家。第一个就是要适时的休息，
就他是中间一直不停的用科学研究跟这种佐证说，哎，你要适时的，每个人的休息方式不一样，然后要适时的去休息，然后要间断式，他一直用各种方式去重复这一点。
因为比如说他说，因为像体能训练也是一样，一直你一直训练，一直训练，训练你的肌肉疲乏，你也没有时间让你的身体去适应完了之后重新去成长，
所以他一讲要让肌肉复原嘛。
对，然后像大脑的运用也是一样，里面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关键啊，这件事情我觉得也符合大家的生活经历。大家一定通常常知道最有灵感的时候通常是你洗澡、上厕所跟散步的时候，原因是因为你一直大量的在运作你的脑部的时候，其实你的脑那时候只能够不断的去 process 这种东西，而当你完全放松下来的时候，其实你的脑不是完全没运作的，你的脑那时候进入了另外一个 mode，在这个 mode 底下，它会开始在潜意识里面把你刚才 input 这些东西慢慢的把它连接起来。那这可以用我们现在时下最流行的大型语言模型那种感觉吗？就是在那个时间的时候，我们能力就会涌现出来了，就会浮现或者是顿悟出来。但这一点不是我最 care， 因为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像是科普知识，我觉得蛮多人都知道，只是你平常不会去执行而已。但第二个我觉得蛮重要，第二个就是能够追求一流表现的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或者是他们的惯性，他们会设定自己的使命，也就是他们做事不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一个超乎自己的一个使命。人确实是会为了别人发挥的更好，这件事情他有透过非常多的研究去证明这件事情。其实人类能够在这世界上的物种存活下来，并不是因为我们个体能力多强，而是人类是一个最能够去相互扶持的物种，
因为我们本质上还是一个群居生物。
对，而且我们群居的能力，我们的大脑天生有非常多的区块是其他动物没有的，包含我们的共感能力，我们对别人的理解能力这件事情是其他动物相对缺乏的，但人类这一块是特别强的。所以反而是当这一块被激发的时候，我们是能够超越对自我的这个限制而达到更强更高的一些表现。所以反而是人要真正的实现更好的自我，你必须先设定一个超越自我的使命。这听起来有点悬，但其实蛮合理的。所以这本书呢，我基本上就只有这两个心得，所以刚看完的时候就是还想说啊，要继续往下看吗？
看完之后应该想说
第一本书好像没有什么，
我现在给漫报设定的使命是什么，我给我自己设定的使命是什么，你有想到你有这样想吗？
就没有啊就没有这东西啊。我觉得我的问题 远比那一本
不在第一本的解答，
不在第一本的解答里面，就是远比第一本还要深。对，
是这个顺序。
所以我觉得第一本当时没有解决我的心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OK， 所以我就开始顺着看第二本。哦，第二本就非常有感觉。第一本说我们如何去持续我们创造好的表现。
对，
可是实际上你可能要往更内心去想一件事情，是什么东西支持我们想要不断的创造更好的表现。那就非常多人讲的什么热情嘛， passion，
对一件事的热爱。
passion 这件事情要怎么去获得，这其实不是这本书的重点。当然他有稍微提到一点、啊、
因为他的书名有 paradox，
里面有讲到说当然是你如何找到你的热情。那这个东西市面上有非常多的书啊，里面有稍微讲到一点，反正热情就是追逐你的兴趣，就是你不要对很多东西 say no， 你先对你有兴趣的东西开始去做它，在这个做的过程中你慢慢累积你对它的兴趣。可是整本书其实它的重点不是在讲你如何培育你的热情，它在讲很多的其实是你的热情的副作用，
就是有点被反噬了，这个被热情的副作用给反噬了。
他会讲说你的热情会哪些副作用，而这些副作用是怎么造成的。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历历在目吗？
非常有感觉。我觉得他解答一个问题，因为 我很久以前一直常跟别人讲一件事情，说我觉得我很像公园的狗。
你现在是羊又是狗， 好
对，
然后呢
就是狗会一直看到飞盘或是东西丢出去，然后想去追、
哦、对，去追，
然后追完之后回来叼回来给你，之后你再丢一次，然后出去追。以前就一直觉得说我的工作也好，我的工作以外我感兴趣的事情也好，我很希望我一直处于这种奔跑取得
有目标
得回的这种循环。
嗯，
就他里面讲，他说这东西其实是有问题的，
这个 cycle 这个循环
是有问题的，是会出事的。因为他说这东西其实是有生理基础的，因为这个东西会导致我们的脑一直分泌多巴胺，
多巴胺会让你快乐，
多巴胺是来自一种对预期的期待，所以说去赌博的人多巴胺分泌的特别好，因为其实不是赌博当下让你快乐，而是我要中大奖，你光有这个预期产生的时候，你的多巴胺就会疯狂的就是炸出来。所以也一样，就是说我想要获得一个奖赏，或是达到一个目标，或是获得一件什么事情，这件事情会刺激你的多巴胺去分泌，所以你会开始陷入这一种追求多巴胺快感的 cycle。可是问题来就是你每一次获得那个成就那个结果，你得到那个满足是非常短暂的，所以你会马上再开始下一次的循环，我又想要再获得下一个东西。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多巴胺会一直不断的分泌，以至于比如说每一次比如说都 分泌一个定量的多巴胺，以前的效果值是100的话，它接下来开始逐渐的递减，会变成90 80 70 60。可是过程中它就会促使你的身体再分泌更多的多巴胺，所以它进入一个负向的循环，以至于你越来越难满足。这件事情就会回应到我一开始讲的，可能 maybe 我一开始那个问题就是出自于这个东西，我追求自我成长，然后我觉得好像我今天我写一个东西，或是我做一件某件事情，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这件事情有让我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我就像那只狗我去叼到某个东西了。可是明天我马上又再开始这个 loop， 就算我今天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做得蛮好，但是我的自我肯定可能不会超过60秒或是6分钟，所以马上我又再开始下一个 cycle。 可这件事一直不断 repeat 就 repeat， 它 repeat 了两三年，我的阻抗可能已经超级无敌高，以至于我现在很难从这件事情上面获得满足跟快乐。
可是这件事本质上我觉得跟人的个性有点矛盾，就你没有一开始这个启动做了会觉得快乐的循环，就不会去做一件你觉得快乐满足的事情。可是等到你做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事实还有案例还有研究证明，你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变得更不快乐，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所以他讲说这种东西是你有这样的 cycle， 可是最后你有可能会进入所谓的执迷的热情，也就是说你的热情最后可能会导向一种执着，那这个执着可能会受到你想追求的成就或者是结果所驱动。所以一旦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是你被这根目标所奴役，然后你变得更不快乐，然后你的整个人会变得更脆弱。
你现在被慢报奴役了吗？
我被慢报奴役了吗？我觉得还没，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处于那一个阻抗很高，然后有一点，这问题很好耶，
正在想要降低阻抗的过程吗？我不知道阻抗是不是可以这样生理上就这样随着时间降下来，但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 next step， 就是让那个阻抗，假设 你原本要100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是100个单位的多巴胺，那你现在其实要1000个单位才能感到快乐，那如果你可以让它降下来变800 600，会不会变得，因为你这样等于就是有在进步嘛。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你的讲法跟书中的讲法刚好是两条不同的路。
对，
那书中的讲法很有，也蛮有道理的，我也试着在把它导入到我的生活中。
嗯，
他的说法很简单，他说法就是 你不要再去想你要获得什么，
你不要再去想那个单位有这么就是阻抗这么强，
就是你不要想获得什么了。
可你不想要，不要想，我其实
你就去，它有点像是假设一只狗去叼飞盘回来，它有三洞，
嗯，放回家里，
飞盘出去，嗯，狗奔跑，哦，咬到，嗯，好，假设是三洞好了，
嗯 ，OK，
他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专注在第二洞就好了，就是跑。
实际上，我觉得这件事，我觉得如果没有配合第三本的话，直接专注跑，现在对现阶段的我来说，的确是蛮困难的。
对，他就是跑，他的说法就是你应该培养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你专心注重这个过程就好，你做就对了，你不要去担心你是否做更好。
所以老人家说的做就对了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
没有，我觉得老人家说做就对了，但问题是他不一定是这样生活、啊、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他是个朗朗上口、啊、
我只是觉得这句话本质上好像也
对啊，老人的智慧是很有道理的
是是是，
对，但是老人的执行度是怎样就是
不要再，你可不可以不要今天好不容易我们前面才这么温和，
对，
不要演上，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不是做就对了，我觉得做就对了这一句话很粗糙，
对，有点不细致，
他没有任何的 take away， 做就对，然后
他没有前提前后因果跟 context，
对，我觉得他这个 context 是指说如果你有一个热情想要去做一件事情，这很好，人不可避免的在有热情的时候都会替热情设一个，我觉得我们刚才讲的那种 cycle， 就是我做一件事情我得到什么，回来之后我 self reinforce， 我自我增强，我现在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很棒，我又回来我又自我增强，每个人就是这年头啊，不论是创业也好或者是自我成长也好，大家都讲说要找到你自己的飞轮，但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些，而且我切身感受一件事，飞轮其实蛮危险的，
因为它会越转越快，越转越激烈，
就它那个效益到最后可能它会迫使你进入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件事情，就是一个不好的结果，我不知道别人可能不会，对，比如说张志奇不会，但我会所以我觉得我确实进入到一个负向的状态，那这状态就变成说这本书的教诲是说你的 focus 要 focus 在我有热情然后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就是把你的注意力聚焦在我去做这件事情，而不去设想说我做这件事情然后呢，
感这件事其实蛮难的，
这件事情在这一次纽西兰之行中感受到了，
怎样怎么感受到的，
这次纽西兰之行因为都是开车，
对，
所以其实一整天的时间里面除了晚上回到住的地方以外，我没有时间做任何其他的东西，我每一天都很活在的过程当中，因为早上五六点要起来，然后大概八点要出门，所以我一起来之后就开始就要弄早餐、因为纽西兰物价真的是爆干贵的，到底是出门前，我跟你讲出门前看一些，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觉得疫情对于出国旅游一个很大的影响，这个资讯都是很过时的，
是真的，
对，你找文章都什么2019啊2018年那都没有用啊，那发现整个纽西兰真的比台湾便宜的东西只有奇异果，
OK，
除了奇异果以外的东西都很贵，所以你不太可能外食，你一外食基本上一个人一餐真的吃的很简陋也要六七百，吃的好一点大概就是1000多以上是跑不掉的，那你如果去超市买东西回去自己料理，那原材料的价格大概是外食的一半，我觉得纽西兰的人工费大概就是会在 top 一半上去，所以其实蛮贵，所以就自己弄，所以有自己弄吃的完了之后就是八点多就出门，出门之后因为都要开车，因为如果以前去别的地方可能是搭交通工具，搭交通工具你可能就是会滑滑手机或干嘛之类，然后开车到景点，开车到景点，开车到景点，然后因为纽西兰的地大物博嘛，人口只有500万，所以其实基本上他们百分之我觉得应该99%以上的道路是不有路灯的，跟台湾都有路灯是不一样，纽西兰是没有路灯的，它就只有路边插那种反光条，而且蛮恐怖的，因为纽西兰没有光害啊，
晚上开车很危险耶、欸，
大部分的地方是没有城市，然后有些小镇它就是一个镇可能是住500人而已，所以基本上等于是也没什么住人，所以那个路就是超级无敌黑，然后我去的时候是秋天嘛，那南岛纬度会比较低一点，比较高，大概6点之后日落下山，7点以后开车，我有几天有在晚上开车，那真的是蛮暗的，只能看那个反光条，这样还有对面车厢的一些车灯，还很担心路上会不会撞到生物，所以说那时候就是一路到5、6点，然后一样再去超市采买东西回去准备吃的，所以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过程，然后这应该是我这么久以来怎么讲那个体验蛮魔幻的，就是每一天醒来都只专注在眼前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不会去想这件事情的之前跟之后，你不会去想这件事情做了之后会怎样，它就是要做，
就跟吃饭一样，
对，它就是要做，你就是要开车，你开车就是要注意路况，然后到了目的地之后你就是要去走那个步道，走了步道之后你就是要去克服上坡的辛苦，然后看到好的 lookout，看到美景很漂亮，赶快感受一下拍个照，上去之后呢还要下来，完了之后再开车， 结束一整天的行程，买东西回家煮，就是要吃，完了之后就是要早点睡觉，因为每天早上要早起，你每天都活在那个 moment。
觉得这是一种扎实的生活吗？
我不确定，因为我只去16天，我就想说如果这个东西160天会怎样，
对，你会不会就厌倦了？
我不确定，我不确定，但是这是一个很魔幻，就是说真的专注，说我觉得这本书他讲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我们追逐热情的路上可以这样子的话，你是你可以很持久的，因为你就不会有那个负向的东西产生。
嗯，它是一个没有循环的东西。
对，
它就是一个点，但每天都是在这个，
你看你的旅程没有结束，它不会因为你这样所以你的旅程就停止了。
欸，它是均速的。
对，你的旅程还是在进行，可是你都是在那个 moment 做那个 moment 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做其他的有热情的事情不容易变成这样均速前进的状态呢？是多了什么因子让这件事变得像循环，像狗狗去追飞盘？
那可能其实也要可以，只是做着做着就没有了。但这 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我还要很深度的去跟自己对话一下。我确实如果说是最一开始做漫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
哦，就是你就是在那个路前进，对，无知嘛，那时候。
对，我就是觉得啊，我看了，然后我觉得很棒，我写这样。可是现在的时候就会很多 benchmark。
OK。
现在很多 benchmark 就是觉得
怎么样才可以更好？
对，怎么样才更好？这东西是不是或什么之类？就是你这种思维会跑出来，而不是就觉得说我今天看了写，看了写，就是人要怎么在一直做这件事情，同时又不会有杂质去沉积。
嗯。我觉得可能是纽西兰的这个活在当下的过程不容易有杂质入侵，就走步道开车这本来就是必须要很专心跟很专心致志完成的事情，可是一旦以慢报为例，写作思考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让杂质进来的过程，
有可能吧。
你在问问题，我们在问问题，跟自己问问题，或问这个事件我们有兴趣的事情的问题的时候，就是让杂质跟新的答案进来碰撞的过程。可是我们刚刚你刚刚叙述的在纽西兰的过程是不需要杂质进来的，甚至要让杂刻意杂质是会被滤掉的，你就是要那些杂讯不见，你才能够看到这么好的风景，才能这么专心的开车，这么安全的开车，才能过好那十几天的生活。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回应到更深层的一个提问，我们要怎么样觉得我们活在那个过程中就是很踏实的。这么说好了，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长跑选手，当然我没办法体会他们的心情，因为我这辈子没有长跑过，我只有踩我的室内的运动器材，但他们一定有一个 end goal 嘛， end goal 就是跑得更快，很合理嘛。你今天是 professional， 而且是你是有热情的，你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我一定有 end goal， 就是我要跑得更快。那这本书里面也有援引大部很多量的这个跑者的这个心路历程，
是。
可是你在达到你跑更快这件事情，同时你可能又要让你的热情，你的 focus 回应到我每天就是做这个训练，我可能不会每一天都去 check 我今天做个训练以后我今天是跑更快
有没有进步，
我就是一直做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你需要有一个踏实的心理基础去支持你，就是你知道你一直活在那个当下去做这件事情你可以得到好结果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回应你刚才讲的，为什么只是活在当下做好的事情这件事情可以让纽西兰的旅程这么有趣，原因是因为我知道那一天我会因为这样看到不一样的景色啊。
嗯，好像是
这个 reward 是确实的。
OK， 你确实，所以如果今天去了一个风景很糟的地方你可能就不会过得那么快。
也不会啊，因为纽西兰就是一个
我说别的地方
哦，别的地方，对对，所以在纽西兰基本上纽西兰最美的景色不是在景点，是在路上，就是路真的很漂亮，就是沿路的风景是最好的。
所以你才能活在当下，因为一般的景点我们是要去那个地方，
对，
得到 reward，
那个过程是很糟的。
不要再，我已经很努力我今天要很努力的一直让这个 negative 的气氛跟情绪要，所以哦，所以一般旅程的确是为了那个，所以你要去看更好的、更大的、更漂亮的某些东西。但是纽西兰因为点跟点之间都很漂亮，所以重点是中间的旅程。
我觉得那是因为那个过程，我想要把它类比的是，在纽西兰里面活在当下这件事情是有一个踏实感在支持我的，而这个踏实感就是告诉我，我做这件事情是会往好的方向前进的。就很像你是一个跑者，你做这个训练，你要相信你现在不断的每天照表操课的，照着教练的指示做这件事情，它 eventually 是可以帮助你变得更好的。你心里干要有一个踏实去支持你吗？
是不是我们都不够相信，所以才不会踏实？
所以这时候就会进入到第三本书了。
我们真的没有蕊，真的
没有，是认真的。
这本书真的，没有，这套书真的是，
我觉得这套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套书就回应这个作者的心境，因为他在写完前两本书也变成全美畅销书，变得小有名气了，结果这个作者就罹患了我觉得还算蛮严重的强迫症，
就有点 burn out 啦。我觉得他的症状看起来就是使用自己操劳过度后 burn out， 然后开始陷入他自己讲的 paradox 的现象。第二本讲的就是一直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再做得更好，怎么样做得更好，然后这个思考的念头重复了之后，就大家现在讲的比较常见的强迫症的一种症状之一，那会让 这个症状，其实自己的理解是可以让会让人变得非常的消沉，没有力气的。
我可能不到那么严重，但是我确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蛮深度的共鸣，就是它里面讲到一些心理的状态，我觉得我还有一些地方蛮相像的。比如说我这边就念它里面一段话好了， maybe 我觉得听这一集的人也可以听听看自己在自己的生活中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状况。他说，潜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总觉得非得做些什么才能避免离成功越来越远，避免让自己虚度人生。当一旦脱离紧张忙碌的状态，反而会觉得心情非常低落。这样的情绪并非来自忧郁症，而是心灵被一种挥之不去的不满足感受所占据。毫无疑问的，过去曾经也感受成功所带来的幸福与快乐，但真的就只有片刻，然后转瞬即逝，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短暂。自己也知道一路往前冲不是办法，但一旦停下脚步就会感到焦躁不安，在空虚与焦虑之间摇摆不定。我觉得这真的很写实，因为我确实很多时候隐隐约会觉得，如果我不写漫报会怎样，或者说我不写个几个礼拜会怎样。
对谁会讲？对你吗？主持是你吗？
对，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主持是你吗？
这其实就是这本书要讲的东西。
对啊，那是不写漫报我会怎样，还是不写漫报我的读者会怎样，还是不写漫报 whoever 会怎样。
没错，这时候他讲，他觉得你当你有产生这种心态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犯了一种问题，叫做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就是指说，你永无止境的想要追求超越自己或别人，然后把这个超越的结果变成一种狭隘的可能可量化的一些成果，来自不断的检视。然后我就会发现，哎，我无意间其实确实无论是自己的成长历程，或者是自己在出社会以后见识到这些身边所谓的成功人士，从他们身上看到，然后我自己临摹，自己把它重新 apply 回来自己的身上的一些行为准则或者是标准，确实是在助长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飞轮，就是你如何有效率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有些人可能不是让自己变好，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所以带来什么流量，这个流量我在隐去做什么东西就变得更有流量，所以它就可以进入一个流量的正循环，这也是一样。但反过头来，我是一个没有那么在乎流量的东西，可是我还是有在意说我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我让我自己变得好这件事情的 benchmark 就是因人而异嘛，那我自己我有自己一套 benchmark。 那种心中的恐惧就是，如果我停止做这
飞轮就停了，
这个飞轮是不是停了，这飞轮停了我是不是就不够好了。
但没有人跟你说你不够好啊，
没有，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嘛，就是不是别人跟你讲问题啊，就是你会觉得自己不这么做。我觉得这样就回应到一个最深层的恐惧，我觉得可以 echo 回去怒呛人生里面 Amy 的恐惧，就是你会觉得你一旦不够好了，或者是你不继续变得更好了，
世界就不需要你了。
对，你就是世界上就没有价值。就像这书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也没有说我自己多厉害，但是我意思是说我自己觉得我还算是一个内心有蛮积极想要追求自己变得更卓越的这种欲望也好，或是热情或是冲动。我相信 Amy 也有，我相信很多人也有。那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点，就是说通常就他们的大量的访谈跟研究经验，有这种冲动或是欲望或是自我要求的人，伴随着可能都是一些年轻时候的创伤，
就想要弥补那些不快乐。
对，你可能要弥补一些可能是你的不自信，或是一些你一些不满足或是不安全感，以至于你长大之后你想要透过这种东西，不论是让自己分心也好，或者是让自己去追求这种东西来弥补你过去的失落也好。那somehow我觉得我人生成长历程中可能确实有这样的东西，以至于我现在很追求这东西，所以才会导致于说常常会觉得如果自己停下来了，在这世界上就没有一席之地。这一席之地不是讲说我要变得很了不起，这一席之地指的真的是一个很卑微的，就像是
一块地，
我连纽西兰的那一头羊都不是。
会不会真的只是你自己在，不能说骗，应该说用这个方式来绑架自己，你被你自己的，
但这很难说明，这就是一种
绑架了，
这就是一种可 可能超过十年或是二十年以上的，
这是一种惯性。
我自己觉得可能超过二十年以上，对，就是一种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 outperform 自己，就好像没办法对这个世界证明你有存在的价值，就像剧中 Amy 一样，他会觉得他人生就是不完整，然后他不每一天的这样子努力的去追逐一些什么的话，眼前这些东西都是稍纵即逝，那他是谁，他的价值是什么。回归到内心很深处，我觉得 somehow 是这种东西在驱动我，只是他这种东西这个驱动在我最一开始投入做漫报这件事还没那么明显。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你经过一个历程以后，这慢慢的东西开始洗刷，开始浮现。就是一开始我只会觉得说，哦，我只是觉得很快乐，我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以为我只是因为单纯的热情在驱动。可是做了这么久以后才会发现，嗯，其实是想要替自己在这世界上找一个存在的证明而去驱动自己做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是很虚幻的。
你说存在是很虚幻的，还是
想要替自己寻找一个存在的理由这件事情是很虚幻的，它是很不踏实的。
所以才
因为这件事情每一天都会 refresh， 所以才会变成是每一天早上醒来都会
觉得怀疑自己，
对，会觉得我为什么在这世界上。所以这件事情我可以 echo 回去我们之前那一集聊，就是所以它才会导致出另外一个推论的结果，是比如说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或者是我就算明天消失也没关系。因为真正的我明天消失也没关系这一题的回答，它的反面的回答或是真正的解答是明天的我被谁需要。
但是你假设
因为没有需要，所以你才会觉得自己消失没关系。
你觉得你没有，你觉得每一天的自己都需要有一个人或一件事情来证明你是被需要的，但只要明天没有这件事，那你也可以不需要存在。
可能那个问题就在于说我不觉得这件事情存在，所以我才会觉得那明天消失也无所谓。所以这个书中我觉得他有很好的去点出这个东西。那当然这几篇都悲观了，
你自己要拉回来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是说所以说这一本书有告诉我们
怎么做，
而且他有说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好，他说这个问题呢很稀松平常，
大家都有，
也不到大家啦
对不起我过分了，
就是有一定比例的人是有这个问题的。
就我觉得第一步是让这件事 不是只有少数人有，我觉得他是有一种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你身上很正常，接受，从接纳开始，接纳真的很好。
所以这本书里面就有列出一个步骤，透过六个原则来引导你如何去摆除让自己去陷入我刚才讲那种人生的飞轮的窘境，如何让自己觉得踏实。可是这东西是有个前提，就是说我觉得越是对自己有一些期许要求，有发掘出自己的热情，然后想要在自己的热情道路上面去精益求精的人，我觉得有更高的比例或是更高的机会会落入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环节，
因为他们就比较容易走飞轮嘛，飞轮才会有效率的去做成
长。不见得说，虽然这本书的中文翻译真的很烂，就一直讲什么一流的人一流的人，好像讲的说这种东西就是只有一流的人才会有。有些人的反面解读就是说，干，你今天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在说只有一流的人吗？没有，不是，只要你有这样的 mindset 的人就很容易陷入这样子的状态。那这个状态我们如何获得真正的踏实感，他就讲了一个六大原则。第一个好像是 Angela 比较有感觉，第一个原则叫接纳，
因为我这点一直都做得很差。
要不要讲一下他的接纳是什么意思？
他的接纳其实就是认清现实，认清现实跟接受现在的当下状态。就像你现在如果在开车，你没办法去想，你在纽西兰开车，你就是没办法去分神想工作上人家来催你要的事情，那你就不能分神，就是得专心开车。开到了景点，你也不应该分神去想工作上的事情，因为你现在就在这个当下，要接纳当下的你。讲别人或者时候我都觉得还好，我对自己，
对，你讲我的时候讲得很好
我自己对自己我一直都很清楚，我有接纳这件事，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用这招非常之糟糕。
哦，真的哦，
真的，
我觉得我接纳做得蛮好的，
我接纳做得很不好。
我觉得我接纳比如说
从第一步就错了。
接纳有一句话就是眼前状况就是现实的状况，与其忧虑不如接受。就像我五月二十四号有一个我抗拒蛮久的事情，
我觉得你这一点好像没有在接纳。
有有有，我最近有在接纳。第二个原则是我特别有感的，叫临在，中文就是没有人听得懂啊。临就是降临的临，在就是在哪里的在。那它的意思其实有点像是我们看前面讲的，就是专注在眼前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它里面讲一句话很好，作者说他以前觉得成功就像把球送进球门，但现实不是如此，生活中可没有什么球门。哇，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
其实这件事大家我们应该仔细想想觉得很合理，但是体验上你会觉得每一件事都像有一个球，小小的球门，每一天都要把这个球门推进去，每天都要把球推进这个球门，就像把 to do list 完成一样。
我觉得我可能因为过去太长时间来看一些或是跟很多人交流各种关于比如说目标设定啊、成功啊、事业的运作逻辑什么之类，就是你会一直觉得是或者所谓的金石创业，你就会觉得说我今天就设定目标快速的检验它，不行再往下一个，就是你会一直觉得人生就是目标驱动，我就是不断的设定目标，达成就是下一个目标，没达成就是可能目标设错再设一个新的，所以你就是一直不断的找新的球门，一直踢一直踢一直踢。也就是说有人讲到什么无限赛局，可是无限赛局到底有没有球门呢？它是一场比分没有输赢的球赛，还是它其实是一个根本没有球门的球赛？这不一样、欸、
一个就是你一直踢一直踢一直踢，一个就是你不知道球要往哪里踢，
但你还是要得分。对，但你还是要，就是一个是你还是要得分，只是得分没有终点，一个是你连得分都没有这件事情，可是你还是得踢球。对，那无限赛局到底是哪一种？至少对这本书的说法是，人如果要获得踏实，你就是要了解自己是在踢一个没有球门的球赛，你要活在运球的这个过程里面。
所以就跟零在 OK，
对，你必须 focus 在你当下那个 moment。
好难哦。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很难，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难，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我在纽西兰的时候可以非常专注在我每一分每一秒要做的事情上面，可是我很难把这个东西把它
拉回来，
复制回来台湾我的生活过程里面。
你觉得是因为惯性吗？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惯性。但是我觉得他是做得到，因为如果我在纽西兰做得到，其实理论上我在台湾应该做得到，只是我必须思考我怎么把当时那个体验跟我当时是获得这样子的反响可以把它套用回来我在台湾的日常生活，不论是工作上或者是做任何事情上面，我觉得是可以，我觉得人是可以，只是我们现在忘记了怎么去做这件事情。第三个原则要耐心，那这个我觉得相对的也是非常知易行难啊。
这里面好像没有一点是容易达成，
但这个东西里面它有一段话我也觉得对我来讲蛮受用的，我也有点把它放成我接下来的生活的准则吧。它里面有引用了一个心理学家的说法，那个说法叫做够好的父母， good enough parents，
够好就好。
他意思就是说很多父母他们就是会想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所以他们在教育自己的小孩的时候，一旦小孩子没有往那个目标前进的时候会出手干预他，可是其实真正好的父母应该是你够好就好了，很多事情就放任他自由发展，你不要那么像虎爸虎妈一样就是一定要在那个时间点强力干预让他往你想要的方向前进，
就是不要控制狂的意思。
对，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还不错。例如他里面就有讲一个练习，当你有想要出手干预的冲动的时候，不妨停下来问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如果放慢 10% 的速度会怎样，让事情有一些时间自然发展又会怎么样。所以这件事情我凝聚在我自己内心留下来一句话，就是够好的慢报。你很认识我，你也知道我对一些东西的要求有点
执念，有点强，
有点变态。
我不好意思这么说，
对，
我现在讲话真的很圆滑。
对对对对，
执念有点强。
对，就是慢报有点像我的小孩，但我很容易去强力去干预他，
因为你希望他出去都是最棒的，你也可以对得起自己。
对，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本书有给我一个我觉得很好的座右铭，就是够好的就好了， good enough。 那六大原则还有第四个原则，那这原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一直有讲到，这原则叫脆弱。那它的意思只是说要学会去跟别人分享跟承认自己的脆弱。我觉得它里面讲到一个点我觉得很棒、欸、他说经过一些大规模的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多人先入为主，我觉得发现这也不是只是东方文化，even在西方文化也是一样，很多人先入为主会认为当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分享自己的脆弱的时候，别人会瞧不起你。因为像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去跟别人讲我内心其实有很多的烦恼，别人会觉得欸你很弱欸，你怎么想那么多，
说你根本没有那么弱，你只是想太多，
或者你多愁善感，会觉得分享脆弱是弱者的象征。但他们通过大规模的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件事情，是接收方，就是听对方描述自己脆弱的人，反而都会觉得那个人是勇敢的，就是会留下很好的正面印象的。
这个 game 嘛，人就是喜欢自己给自己很多枷锁跟设限，
对
的一种生物。
没错，
羊就不会啊。
对，所以说这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我相对
做得还不错。
对，我觉得做得还不错。
做得还不错，
我觉得我蛮乐于
分享自己的脆弱。
对，我觉得我越来越乐于分享这件事情。因为这么说好，我觉得
那你在分享过程中有得到觉得哎、欸、被支持到的这种？
没有吧？
为什么没有？是不是？
因为我只是乐意讲而已啊。
你会希望得到什么吗？
不会，我讲这个东西，我只是觉得 分享我脆弱给别人的过程是帮助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的问题，
一个反思的过程，只是治更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至于有没有获得支持这件事情，就
对你来说不是太重要，
就有很好，但是不在我的预期里面啊。有一段我觉得跟脆弱不一定特别有关系，但是蛮有助于我最近的一个点吧。例如说冒牌者症候群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作者是过去常年从事企业教练嘛，他也是知名的一些企业顾问，所以他很常跟各行各业的顶尖人士合作。然后他非常经常的觉得自己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有冒牌者症候群，所以比如说他在跟客户讲话的时候就会想说，我能教这个人什么，等他知道我实际上的斤两以后，他就一定会瞧不起我，或是觉得你就是很烂啊。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就是我最近这个症状真的是到最高峰，
想换个角度想，高峰之后就要往下了。
对，因为我五二四就是要就是反正就是五二四要去做某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演讲，从我答应之后一个礼拜开始后悔这件事情。因为我后悔原因是因为我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能讲，就是我比这些人好吗？就是这个问题就一直不断的，
所以你就要采取前几个步骤，先认清有这件事，然后再采用临在当下的认清当下的自己。
对，我可能就是要回去 focus 说我替演讲设定一个问题，当我去 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过程中获得乐趣什么，我只能 focus 在那个 focus 的过程中啊。
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对。六大原则第五原则是连结，这个我跟 Angela 都很有感觉。
这样怎么了？
是吧？
我
只有我吗？
我突然被 Q 我想说，我以为这点你不会特别拿出来讲。
这个东西讲起来有点太私密了一样，我就是讲书中的一段话，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只是我吧，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的处境，当然值得分享。他说，知名记者 Sebastian Junger 在他的一本书的里面写到说，他发现许多军人在战场上比在家里快乐。这个现象从表面看来令人费解，但军人在战场上感受到的归属感确实远远高于在家中。所以他在书里面写说，人类不但不会介意苦难，反而能在苦难中成长。人类真正介意的是感觉自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现代社会最拿手的本事就是让人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必要。
有啦，我那时候还有拍照，
我有截图给你。
我们是一个互相截图的概念。
对啊，
就是就是这种，所以你看我
这一段很，
所以我很不，我最真的很，我没办法接纳自己。
你觉得这段是不是很 sad？
那
可是很真实。
说明真实的事情都很 sad， 所以
对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只是觉得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告诉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多存在的必要，但有的时候你的确也需要一些，不管你说是外在鼓励也好，或是他讲的连结也好，去让你觉得你的存在也是 somehow 可以带来一些什么的，不一定是价值，它有可能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马上就是那时候也回来了。对，反正那时候我们就是这一段我们应该两个人彼此都有分享，因为实在是太真实。
对对，太
人如果没有被需要的必要的话，会很
痛苦，
会很容易陷入那种很孤立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腹黑的职场管理术，比如说你要 fire 一个人，然后你又不想找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就像日剧不常演吗，把你丢到一个在地下室的部落部门啊，
舒尔克，
对，然后让你只有一个人然后在地下室没有任何的伙伴，然后你做什么事也被 review。
没有，美剧也有这种情境，
都有。这可能就是人类真的，我们反向操作。这一套书有个好处，正向看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自己，反向操作可以让人不舒服。所以今天如果有腹黑一点的人听到我们今天东西，你逆着做就可以让你的同事下属亲人过得很不开心。然后六大原则的最后一个，
我觉得最简单的，
老生常谈，
最简单的，
运动，
最可以做的，
对，运动，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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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好了，最后这本书其实它有个结论，那他结论我觉得我稍微整理一下，然后把它摘要起来，变成我自己的可能接下来的行为准则，我觉得还蛮有帮助的。我也会试着在今年的剩下的时间，因为今年也快过一半，所以很努力的去执行这些东西，看看能不能让自己比较脱离一些刚才讲到一些遇到的一些脆弱的问题。那这个几个准则包含比如说，第一个，不必执着特定的目标，要专注在当下的情况，此时此刻尽全力运用踏实的原则，放下对结果的执念。第二个，要有意识的行动，在做任何事情中都要刻意尽量让自己谨守踏实成功的原则，而且知道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无法控制的，但也有很多事情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专注在自己能控制的事情就好。 第三个我觉得蛮有帮助的，就是尽可能与志同道合的人合作，而且需要帮忙的时候别害怕开口求助，并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展现，而且别人也会这么觉得。第四个，眼光要放长远，而且要偶尔会失败的心理准备，失败只会是变成过程的一部分，然后是学习跟成长的养分。第五个，不必依循个人英雄主义的文化标准，不要拿自己跟其他人比较，我觉得这也蛮治愈的啦，就跟自己以前的比较，以当下投注的努力程度来评价自己。第六个，真的是我应该要改善的缺点，叫做面对失败能展现自我慈悲的人，重振旗鼓的速度会比严厉批评自己的人快。我在批评自己这件事情上面应该是大师等级
大师等级，
我这辈子最有怎么讲最有自信的事应该就是批评自己，大概每天都有点像是那个
鞭打
的庙会那个 key 档的那个，每天都是拿狼牙棒打自己，这样对蛮惊人的啦。所以这东西我觉得确实也是接下来我可以好好去执行的东西。对，那我觉得可能 maybe 我不是个案吧，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maybe 这世界上也有类似，我希望今天这一集可以变成共鸣感最强的一集，可能会收到雪片般的，我不知道
又开始设定目标了，
雪啊，对对对对对，
马上练习
啊，没有没有，对，享受讲的过程，对自己会怎样 fuck it。 OK， 好，那这一集应该会是漫报最后一集心灵之路系列了，
我觉得也不要不要太
早立，不会没有没有，
今年吧，
也不会，对对，今年啊，因为我觉得我坦白说，我觉得经过这三个礼拜快一个月的过程历程，然后看了怒呛人生，从里面看到自己，我确实从 Amy 身上看到自己，然后在纽西兰的时候感受到那边的风景的伟大，在那边每天活在当下的这种踏实感，最后透过这三本书知道一个人如何去正确的建立好的热情，更重要的其实是如何让自己专注在当下，不要去进入一个负向的飞轮，对自己不要那么严苛，这段历程我觉得对我自己帮助蛮大的。然后我觉得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像书里面讲的，这个知道以外还要去执行它，所以就是接下来的半年的时间，我如何去把我这段时间的 take away 把它好好的放在我的生活中去执行，尤其是放在5月24号之后执行。
你真的很在意这件，你真的，你现在还是把这件事当，你还是要还在认清它的过程中，那你做得很好，那你做得很好，
对对。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啊，认清，然后有人跟你说做得很好，我们连结是做得很好，
对对对对对对。OK， 那以上就是本节节目。那如果你喜欢的话，我才是没什么自信跟大家说，如果你喜欢这集推荐给别人听，我不知道啦。对，那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推荐你的朋友收听。那从下一集开始，我们会开始去找一些。也会开始重新去分享一些我们感到有趣的科技或商业的议题。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订阅我的电子报，电子报的订阅链接就放在我们节目资讯栏里面。那以上就是这样了，拜
拜。